我们请打开利未记第二十四章，利未记第二十四章。那这章的题目就是常点灯，摆圣饼，免担罪。因为前两段是最重要，一段是讲的燃灯之力，一段是讲到摆陈设饼。这正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需要。在旧约是只有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才能经历这一个金灯台的这个灯啊，这个陈设的饼也成为亚伦的子孙啊每周啊每星他们的安息日把它换下来以后他们才能够吃。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在新约里面，主就是生命粮啊，我们天天可以吃，我们一直可以吃啊。所以这两段我想是这一章的重点。我再说一遍，常点灯，摆圣饼，免担罪，免担罪。我们现在就先看第一段，第一小段是一节到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所以这个是神界的摩西吩咐全以色列人，因为清橄榄油哪里来的？是以色列人，那当然是他们都是一家一家的，把这个橄榄捣成油，成为清橄榄油，然后送来啊，送到会幕。那么亚伦子孙呢，用这个油来点灯，使这个灯才能够点着，不但点着，还要常常点着。这个"常常"两个字，我想非常要紧啊。所以，在这一个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摩西在山顶上，神啊向他讲到关于这个会幕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提到这个橄榄油的事情，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请大家听我读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二章，我说错了，二十七章。二十七章末了一段，这里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这个捣也可以说榨油，就是这个橄榄树的这个果子要把它变成油，要把它压，要榨或者捣啊，捣成清橄榄油。这个油是清橄榄油啊，这个油不是一般的油，是非常珍贵的啊，是清炼的、清洁的。把它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所以灯要点着，没有油不能发光，是吧？所以不靠着圣灵，我们不会发光啊。任何一种光啊，它都是有什么有消耗的，不是油就是电或者是蜡或者各种方面。总而言之，你要有消耗的，有燃料，那么才能够发光。这里特别讲的清橄榄油，就代表圣灵。所以这一个金灯台。在会幕里面，所以能够常常点着，常常能够发光，代表教会在众人面前应该有见证啊，是荣耀发光，也可以说发光来荣耀神。那是因为什么？有全以色列人付的代价，所以众教会同心可以祷告，那榨出油来，这个清橄榄油还得送来啊，那么这个灯才能够发光啊。所以说没有祷告啊，就没有什么，就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祷告，也没有复兴。所以这个金灯台就代表教会，在旧约里就代表全以色列。我们知道在撒加利亚书，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也讲到啊，撒加利亚在异象中神给他看见什么？看见一个金灯台，看见两棵橄榄树，而且也给他解释啊。那么这个金灯台代表什么？就代表被掳归回的这个神的子民。能够发光不能发光，乃在于旁边左边一棵右边一棵两棵橄榄树，而且这两棵橄榄树就告诉他就是什么，就是受膏者，被掳归回的领袖啊，有领袖在那里付代价祷告，所以这个灯台发光，被掳归回成为一盏灯，能够荣耀神，能够有见证啊。甚至于说所罗巴伯呀，所罗巴伯就被掳归回的一个领袖，大山在他面前都要变成平地，多大的拦阻，像大山一样。我们常常 我们走路 走路的路程当中也常常一定有大山，是不是很多的拦阻，但是有祷告大山都能变成平地，在所罗巴伯面前。所以所罗巴伯是真正是一个大有祷告的人，一个所罗巴伯，一个约书亚，那是大祭司，两个领袖啊。所以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不是依靠生理，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是归回以后这个殿怎么建成，不是靠人的办法，人的聪明，人的技术，人的能干，乃是靠圣灵借着祷告，这个殿就建成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是吧？所以这里呢，神说吩咐以色列把这个点灯需要的这个油啊，倒成的情感里要拿来，要拿来，把神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规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我们注意这句话，从埃及记二七章也是说从晚上到早晨，那就是说这个灯要整夜的亮。会幕里的这个什么光度是哪里来，就是这个金灯台的灯啊，有人付代价啊，不但是众教会全以色列付了代价把这个油送来，而且呢作为亚伦来讲，作为祭司来讲，作为工人来讲啊，从晚上到早晨整夜的要付代价啊，要在耶和华面经理这个灯，最后讲收拾这个灯，经理和收拾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管理这个灯，这个灯能不能一直亮，那么你要时刻的要警醒，要把那个灯上的黑的粘要怎么要把它剪掉，因为金灯台的附件里就有蜡剪，这个蜡剪这小小的剪子做什么用的，就把灯能剃亮了啊，把那个已经燃黑的那个黑的东西要把它剪掉，是吧？所以要经常的这样做，那就是说要警醒，还要忠心。经理这个灯，我想就是为教会堵破口，堵破口的意思啊。因为你不经理，它慢慢就黑了，它慢慢就没有这么亮了，是吧？所以要经理，要警醒，要忠心，要为教会堵破口。所以说这样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他就是亚伦子孙，这是在旧约，也只能亚伦子孙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啊，幔子外面，还是幔子的外面，法柜的幔子外面啊，要常常收拾这个金灯台的灯，那这个灯才能一直发亮。所以教会要在众人面前，在万邦面前要有见证，那个荣耀神，那就要有人像亚伦子孙这样，要经常的经理这个灯，要收拾这个灯，使这个灯能一直发光，能够发光。发光只是有见证，如果这个灯暗了，这个组织，这个教会没有见证，没有见证，是黑暗的，是吧？所以在新约里面啊，主耶稣也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个光是代表生命的光，你跟主联合你有光，而且主也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主也讲，你们也是世界的光，你们也要做光做盐呢，也要做光，也要发光，也要荣耀神。所以发光就是荣耀神，发光就是有见证。刚才我说的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约里应该都是一个小小的灯台，那个成为光啊，能够发光啊。在以弗所书啊，以及腓立比书都提到，我们应该做光明之子，做白昼之子，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明光照耀，那个有见证，这都是发光的意思。所以在新约里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我们都可以来榨油祷告，而且经历这个灯使灯常常发，特别是这个肠子，第二节使灯常常点着，也不能让它黑了啊，不发光那说明大家睡着了，没有警醒，要警醒，还有忠心啊。最后一节第四节也是提到，他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这个灯，要常常收拾，就不住的要付代价，不住的要堵破口，在灵里有所看见。所以灯台发光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祷告。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意思，灯台能发光，因为这个灯台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的更详细，就有七个管子，七盏灯啊，都连在一起的， 你这个管子要彼此相通，我们跟主连，我们彼此要相连，油流通才起光亮，才会有光。如果里面堵塞，这个管子不通，这个管子这个灯眼一定就没有光，因为七盏灯同时发光，七柱是完全。启示录 也告诉我们，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也代表全教会的意思，是吧？这位人子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时时刻刻他在眷顾，他在查看，他在监察我们，他在护卫我们。所以这就是金灯台代表祷告的工作。我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有祷告的工作，教会有复兴，教会有见证，而且是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没有油根本发不出光来，所以我们太缺少油。你要常常发光，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要常常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三十节，不是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两节，犹大书二十一两节要告诉我们，是吧？所以下面一段从五节到九节就是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主就是生命饼，也就是生命粮，所以第二段就是要常摆陈设饼。为什么常呢？你看第八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又一个常。所以我想今天这两段呢，都是我们注意一个常字，谁不祷告，谁不读经，但是能不能做到经常性呢？是不容易，是不容易，是吧？我们有些个刚信主的姐妹，到恩典院来，哎呀，她读经祷告，等回去了坚持不了，坚持不了，待几天就没了。今天早上有一个小姊妹，她在里奥待了两年，我说你现在还转轮子吗？没有，我软弱了，轮子都不转了。她说周围啊诱惑太厉害了，所以现在他渴慕快点回神家，刚回去三个月就软弱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没有常。这常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常在主里面，我们跟主一直要联合才行。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的意思叫常吃圣饼，真理成圣。这第二小段的意思就为什么要吃这个圣饼，目的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话。而且马太福音24章耶稣嘱咐主要来了，要作为忠心警醒的仆人，嘱咐他们要怎么样按时分粮。我们自己吃了饼，吃了这个粮，那么才可能做到按时分粮，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为什么12个？以色列12个支派，为什么12个？教会是12个使徒，12个饼。所以主的恩典是丰丰富富，这个饼就是主自己，主就是生命粮。主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你想想能够烤成细面，这个麦子落在地里要死了，接触许多籽粒，要把它磨细，然后要烤成饼，经过许多的步骤，生命的经历，许多的苦难对付，是吧？烤成12个饼，所以主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预备。每个饼用多少分量是这个依法1/10的分量，而且把这个饼要摆列两行，要整整齐齐，这个会幕里两行，那么也就每行6个，两一共是12个，这边6个，那边6个，所以主的话66卷呢，66两个6。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的金金的桌子上摆，主就是这个桌子，这桌子不是空桌子，是要摆陈设饼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做这个桌子，有所摆上。如果我们自己不吃书卷，我们摆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不肯牺牲自己，像这些门徒，耶稣你叫他们都回去吧，各回各家，他们的周围农村去买点食物吃。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做神学的门徒的，你们要摆上。摆的意思是就要牺牲，要舍己，要摆要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来摆。所以主就是这个桌子，他为我们完全的摆上自己，破碎成为生命的饼生命的饼。而且呢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的饼上面作为纪念， 这纪念很要紧。这饼不是吃的吗？为什么还摆一点乳香在上面？而且是什么乳香？是净乳香。我想这个乳香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明我们每天要吃主的话语，但是你要照着神的旨意啊来什么呀？香就是代祷啊，代祷不是香吗？啊，你看那个香坛的香也有用的是净乳香，就是完全纯粹的，是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所以一面吃主的话语，一面你才懂得，才明白，知道该怎样照神的旨意来代祷。还有一个意思，净乳香那付多少代价，代表纪念什么？纪念主耶稣受苦的见证。这乳香啊，好香啊，啊，烧在坛上就更香了，啊，所以有个作为纪念，纪念主就表示我们也要效法主，主为我们摆上成为生命饼，而且呢，他呢，啊，他的代祷是最香的，科技满面的祷，照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就是净乳香，而且也是受苦的见证。那这香也是付了代价才能够做成净乳香，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的。所以火祭就是要烧，要烧的。所以这个香才更香啊，越受苦越有见证，越喷喷香。下面就告诉我们，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就是每安息日要换一次，要换一次。啊，这个在撒母耳上第21章吧也提到，是吧？大卫不是到祭司亚比米那里去要饼，也提到这件事，是吧？每安息日要常摆在我面前，啊，就是每7天要换一次，老是新鲜的，要常摆在我面前，啊，那能够什么？嗯，撤下来饼就能够叫人吃啊，摆那都摆的是新鲜的，摆在神面前。就为以色列做永远的约，因为主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就是主的话。神借着西乃山与百姓所立的约，就是借着10条诫。主的话是永远的约，是吧？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吃主的圣饼，我们真的跟他立约，跟主联合。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吃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祭司，感谢主，我们在新约我们个个都可以吃。所以在约翰福音第6章特别35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面前来的永远不什么，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章35节，到我面前来的啊，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就是生命粮，说吃的说要在圣处了来吃，就表示分别为圣，你要分别为圣，你才能把主的话真正吃进去，这是永远的定力。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所以主的话是什么？犹大书20节，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圣洁都不够，不要说至圣的，所以要吃。所以我们现在天天要吃，要吃吃，越多吃越好，然后才能够常摆在耶和华面前，才能摆得出来，要不然我们摆不出来。你想啊，他每一周要换的话，他一定要做好了，要付点代价，要换新的了，要不断有更新呢，有新鲜的饼来叫人享受。这就是第二小段，是吧？所以第一段、第二段总起来就可以说，我们怎么样能保守？就是犹大书的20节、21节。犹大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第一句话，就是主的话，主的粮，主的话是为了造就自己。第二句呢，在圣灵里祷告，所以这就是金灯台，所以能够发光，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常常祷告，反正闭着眼睛祷告绕一圈，背一遍。我们要学习体贴圣灵，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要靠着圣灵，要体贴圣灵，要借着圣灵，是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明白圣经的每一句允许来祷告。如同以弗所书第6章啊的第18节，保罗说要靠着圣灵多方啊，要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要靠圣灵，也就是说我们不靠圣灵，我们不会祷告，我们常常自言自语， 我们那样祷告不在神的心意当中，要体贴圣灵的意思，圣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在灵里祷告，所以在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想我们就念一遍就比较就更清楚。罗马书的第八章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祷告啊，所以这个金灯台能够发光不能发光，在于我们祷告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中。第八章的26-27两节，请听我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没有圣灵不会祷告，不会祷告。所以每次祷告我们要安静，让我们体贴圣灵，靠着圣灵，圣灵帮助我们，你知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是你的祷告完全圣灵带领之下的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是吧？所以圣灵的祷告就是照神旨意的祷告，体贴圣灵的祷告，用主的话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我们彼此是感应的，彼此能阿门的。为什么有时候祷告真的阿门不出来，不知道祷告些什么东西，是吧？所以我们要互相都要体贴圣灵啊。那么你能够什么？因为体贴圣灵我们就得胜了肉体了，那得胜了就胜过了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血气。有时候我们祷告都自己的意思一大堆，那你这祷告主怎么喜欢呢？是吧？所以圣灵啊，晓得是什么鉴察人心的圣灵啊啊，这个什么，他知道人的心啊，让我们的祷告是照着神的旨意啊，他在替我们祷告，是吧？所以这两小段立位记，今天我们读的这一个啊。第一段是讲的金灯台，第二段讲的陈设饼，也就代表今天我们在新约里犹大勉励教会，他说我们就能够怎么样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能保守在他的里面一直到主来。所以这一段我想是对我们是很宝贝的一个教训和提醒。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这个24章10节，这里有一段一直到16节是发生了一件事情。10节到16节，亵渎圣名必被致死。还有23节是最后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去执行了，是吧？10到16和23这算一小段。这小段什么意思？亵渎圣名，主的名，耶和华的名，这个名是圣名，是可贵的名，是尊名，是吧？但是这个年轻人呢啊，竟然亵渎了圣名，结果被致死。我们现在看，我们看来呀、啊，好像是10节到16节和前面一定也有关系。为什么讲在一起呢？前面两段神吩咐没有多久吧，这里发生一件事。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可见呢这个家庭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和不信的、和埃及人、和外邦人啊结合在一起。这个妇人是以色列人的妇人，而且给你交代她是半支派，是属于哪一个支派都告诉你了。你怎么竟然嫁给一个什么埃及人？信的和不信的同父异恶了。所以结果这个家庭是什么？可以说是一个不敬虔的家庭。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你看看他的儿子什么不敬虔，没有好的父母怎么有好的儿子？也更可以说这个做母亲的一定也没有好好的教导教育这个儿子，随便呢，爸爸如何，妈妈儿子如何吧。有一天这个儿子什么闲游在以色列当中，什么是闲游啊？放任，不约束自己，漫无目标，反正玩玩乐乐，东走走西逛逛啊，随便看看听听，管管闲事，打抱不平啊，闲游。所以今天在基督里你有功夫闲游啊，读经祷告都来不及。所以这个家庭我想既不读经也不祷告，没有读经祷告的生命，所以结果发生一件事情，看来小事，其实这个是害了儿子，有这样的家庭害了儿子。他在以色列营里的不但闲游，而且争斗打起来了。什么是争斗？雅各书4章1节告诉我们， 你们这个争斗是从白体当中的私欲而来的，你活在肉体情里就靠争斗，一句话都会争起来，哎，我的对你不对，我说这样对你，你说这样不对，你这么做我那么做，总是比别人强啊，好争啊，好胜啊，要压过别人，结果争斗起来，不但争斗，第三件什么？三件事啊，第一闲游，闲游的结果争斗，争斗还不说，结果怎么竟然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神的名，是荣耀的名，他的名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圣经，他的名字叫做那自有永有的神，他是从亘古而就有的这位神。主导文我们怎么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看他竟然敢来亵渎圣名，不尊重，藐视，践踏，随便亵渎圣名，而且还要咒诅，所以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一个律法规定，所以要带到摩西那里，那就是该怎么处理的。有人这个人就是我想有神的心，不能够容忍怎么以色列当中竟然有人这样的随便的亵渎圣名，不但打架争斗，而且呢还亵渎圣名并且咒诅，再把他带来送到摩西那里。十二节，他们就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指示的话，这个神怎么来对待？那至少这个是送来的人应该说是有神的心，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这个不是管闲事，只是应该把他抓来，不能够容忍竟然亵渎了神的圣名。而且括弧更介绍一下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因为前面只说一个以色列的妇人，现在就明明告诉你这个妈妈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这里括弧啊？说给母亲的责任，你没有教育好你的儿子，结果遭到这样的光景。你叫示罗密，示罗密是平安的意思，你随便嫁给埃及人有平安吗？还是和睦的意思，儿子跟人家吵架跟人家争斗，是但支派底波利的女儿，是哪个支派哪个人，是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你看都知道叫底波利，底波利是主的应许，名字很好听，完全偏离主的允许，偏离主的道，结果母亲也救不了他，是不是？父亲更救不了他了，结果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应该不应该？应该，你这样的得罪神，轻慢了神，亵渎了圣名。那么结果我们看十三节，就是神的回答。所以有些事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应该问问神。摩西就这样的尊神为圣，人不知道神知道，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上面有一位就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就问神，结果耶和华就晓谕摩西，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带到营外就是他不能在营里，营里营外可不一样。我们再看，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五章，这个营是什么营？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营外？就是他犯了罪，亵渎了神的圣名，不能够在营里。为什么？五章的第三节，民数记五章第三节，因为一二三这三节就是神吩咐啊，无论是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或者因死事不洁净，都要除在营外。就是说，这样不洁净的人，污秽的人，沾染世俗，不能够住在营里，要除在营外。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下面一句大家看什么？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有罪不能够在营里，因为这个营是分别为圣，神住在营里。以色列是从一个军队每一个支派每个支派都住在营里，这个营就代表是打仗的一个军营啊。因为以色列出了埃及，神就称他们耶和华的军队，这是耶和华军队的营，神同在的营，神同住的营，所以不能够不圣洁，要把他带出营外，叫听见的都放手在他头上， 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全会众大家受警戒，大家都要祭邪，大家都要恨罪，都不能够容忍，都有一个敬畏神明的心，用石头把他打死。而且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所以这就是担罪。为什么担罪？既不读经又不祷告，到处闲游跟人家争斗。如果我们好好读经祷告，我想一定不会跟争斗，也不会闲游。哪有功夫闲游啊？没有功夫啊，没有无心闲玩啊，无暇虚度啊，竟然闲游，是吧？所以他必担罪。担罪的意思，你要承担你自己所犯的罪，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刑罚。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两字提到全会众，大家都不能够容忍。所以有些事情不对，有的人一点态度都不表，你是同意你还是不同意？人家都祭邪的不得了，你呢做好好人，这里全会众都要拿石头把他打死。那不管你是寄居，你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这就是神的吩咐，神的惩罚，神的回答，是吧？所以摩西实在是个忠心的仆人，没有自己的意思，有些事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这个律法还没有明文的时候，那就要请示神。所以二三节大家看，二三节就于是他们就执行了。于是摩西小于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所以我们要把罪带到营外，让他远离这个营，因为这个营是什么？是耶和华所住的营，要带到营外。因为前面神是怎么吩咐啊，不能让他在这个营里头啊，而且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所以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我想就前面没有注重读经祷告，灯台也不发光，陈设饼又不吃，主的话就是陈设饼，不吃主的话，不好好读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得罪神都不知道怎么得罪，错了都不知道怎么错，没有是非之心，我行我素。 那祷告也要紧啊，你灵里祷告，你才能够参透，才知道是非，能够明辨啊。所以第一段和第二段这两小段我想是最要紧，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常点灯，也要常摆圣饼，免得担罪，免得像这个啊年轻人所发生的事情啊。那当然做父母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也不听神的话啊，结果就这样的亵渎了圣灵。我想这是一段呢，就是很深刻的教训，不敬虔的家庭啊所产生的后果啊。而且我们也更加认识神的名是多么尊贵，是吧？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也何等尊贵，我们尊贵他的名啊，人人都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是圣名。一个名就代表神，一个人的名字也代表一个人，是吧？如果你随便咒诅这个人的名字，你等于咒诅这个人。神更是这样，我们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我们的神是从亘古有，世世代代他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就存在，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尊重他。底下我们接着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以命偿命，以伤还伤，这是神的律法，表明神对人的惩罚是公义的，你怎样害人，你怎样的啊，要什么受到当得的惩罚，这叫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但是这里并不包括啊，你打我一下，我报复你，不是个人的报复，乃是神的审判，表明神是公义的神啊，表明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七节，十七节开始。就接着这件事情，神接着再讲到，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是这意思。你损害了对方的一个牲畜，一个牛或者一羊，那你要赔偿，以命偿命。人若使他灵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 眼还眼，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要照样向他行，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也就是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头也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说你要怎样待，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我们都喜欢人家对我好，你对人怎么样，对吧？所以这里就是说的神是公义的打死生畜的要赔上生畜，打死人的必被处死这里也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的第九章就是挪亚刚刚出方舟的时候，神也是这样教导在第九章的第17节，就说明这个人是神都自己的形象造的，造自己形象造的，所以人不可以随便杀人，你不打死人吗？你打死人偿命，所以杀人的必被杀，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神已经规定不可以随便杀人，随便伤害别人这是很要紧的第九章的第六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二节，在耶稣开头教导的时候，耶稣已经就提到这个问题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一下5、6、7不是登山宝训吗？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宽广的胸怀你饶恕人，你爱人，你容忍关心别人的话，你这个量器量给人，那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一定就是你种什么你一定是收什么所以第二节是一个原则的话，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换句话说，如果你关心别人，你爱别人，你多给别人，那你得到的回报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简直的丰富的不得了，神的恩典也多得不得了。如果你小气，你害人，那又是相反的那路加福音第六章就讲到第38节，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路加福音六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圣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有人很自私，一天就是想什么钱，想人人给我不给别人，还要害人，还要损人，还要利己，还伤害别人，那你得到的回报是什么？表明神是公义的嘛人也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所以这就是教训这一段讲来讲去对以色列百姓对我们都是教训，你打死生畜的必赔上生畜21节，打死人的必被治死22节，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说的意思，因为我们这位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祭邪的神，也是祭邪施暴的神，你坏到极点，上帝说我不罚你他一定要罚你，这要当得的报应嘛。所以到22节为止，就是说要牢牢记住神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我们对他更认识，你更认识主，你不敢犯罪，你不敢用你自己的那个小度量去量别人，或者那坏心眼坏思想去对人害人伤人，那你得到的是什么？你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所以我想这段让我们学习公义，让我们在神审判的路上，让我们等候他，让我们学习神的公义，不敢随便犯罪。虽然这是在旧约，其实旧约新约一个道理，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关心别人，不要轻易随便伤害人那当然这个和那个你害我我就报复你，那个是又一件事情好，这就是第24章让我们常点灯摆圣饼都是常常要这样免得沾罪。